那么这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在刚刚过去的上一次的培灵会上，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很熟？觉得于牧师、于斌牧师在第二讲是完全的这段经文讲了啊，是讲的什么题目？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与他同行。那这段经文里边，所以大家不要紧张哈。我说过，我讲到喜欢互动哈，喜欢让下边的人啊来一起来思考。那上一次刚才也是刚刚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里边，上一次于牧师说，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三多，哪三多？我要跟于，所以说本来我是想这段经文我想我们就越过去了，因为刚刚前两周刚讲过，我想有没有必要还再讲呢？后来因为我们是整个教会的整个年度计划，大家知道我们是一个 team 哈，然后每个人早早的就把经文都安排好了，所以后面的啊弟兄姐妹他们已经把经文都准备好了，如果我要越过去的话呢，那就要都改。所以我在想，有一个牧师说，如果一篇道没有听过超过30遍，你是不会记住的。看到没有，我们只听了一遍哈，就还是没有记住。哪三多？他马上翻一下圣经，信而归主的人多，然后还有什么？许多人归附了主。最后一个是什么？教训了许多人。所以今天这篇道我再重新讲也还是值得的哈。那教会要兴旺，不仅仅是人数的增多，还要对信徒接受信仰基要真理的培训。那接受也就是我们说的门徒训练，成为一个委身的基督徒。不管我们，当我们信仰基要真理扎根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那些异教邪风所摇动。那最近听到说有这个啊这个邪教也好，包括东方闪电的啊，也叫全能神，在我们北美哈，他们会来接触我们教会的人。当我们有信仰根基的时候，我们跟他一谈话，提几个问题，我们一下子就知道他跟我们信仰不是一样的。所以说，因为我们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神与我们同行，也和我们同在。刚才像这个我们诗歌所唱到的，所以门徒被称为基督徒的是从哪里开始的？哎，阿们还是能够记住的哈。所以我们再 refer。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呢，更多的呢，因为刚刚于斌牧师已经讲了啊，整个这段经文的这个含义。那我今天更多的是从怎样这段经文怎么样的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和我们服事当中，我们靠着能够靠主来 no work， 我们靠主传讲耶稣，我们靠主见证基督，我们靠主冲破局限。还是没有 worker。 好，谢谢。那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讲哈，一个是我们怎样靠主来传讲耶稣，怎样子的靠主来见证基督，怎么样子靠主来冲破我们的局限。那我们知道刚刚读的那段经文后边还有一小段，从11章的19节一直到30节，是在讲到安提阿这个教会怎么样子的去向外邦人传道，也就是他们是成为一个第一家外邦人的教会。那这一段呢，跟后面的第12章的24节一直到14章28节，整个那一大段是安提阿教会怎么样子向外邦人去宣教，也就是他们差派的谁？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去宣教。 所以这个是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教会是最第一家的基督教的教会，那但是安提阿是外邦人的一个第一家教会，也是第一家向外宣教的，差派宣教士去宣教的一个教会。所以说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作为耶路撒冷以外教会的一个基地，我们看到了圣灵的工作，正像主耶稣所托付给他的使徒他们的门徒的吩咐，就说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犹大地直到全地，所以这是一个宣教的使命。那么安提阿他这个教会他们起到了这样一个先驱者的作用。所以首先我们来看怎样子的靠主来传讲耶稣呢？那些因斯提凡的事情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了腓尼基和居比路，那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这个图哈。那在这图里边呢，腓尼基呢就是今天的黎巴嫩，这个大家就能够一听提到黎巴嫩就熟，在加利利的一个西南边哈。那居比路呢也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就是那个岛红的那个地方，这个岛呢它是本身是地中海的第三大岛啊，距离安提阿的直线距离是160公里，这里边呢也是巴拿巴的家乡，后来呢也称为我们知道巴拿巴和保罗宣教的第一站就是到的这个地方。那安提阿是今天的土耳其，在最上边哈，安提阿的哎 sorry哦，我想点那个那小红的那个，算大家能看到哈，那个安提阿在那个位置。那古代呢，这个地方是仅次于罗马和亚历山大的城。大家知道，一听到这个，那就是一个很繁华的一个城。提到一个城市繁华，就意味着什么？有很多的拜偶像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哈。那我们知道当斯提凡他殉道之后呢，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被打散了，那门徒就走到了各个地方，福音因此而被传开了，正像刚才我们诗歌敬拜里边我们的祷告里所提到的，福音因着逼迫反而被扩散了出去。所以说我们看到那其中有一些门徒呢，他们就从这两个地方到了安提阿。那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之前边的经文我们已经学到就听到了哈，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安提阿教会的人那个时候资讯没有我们现在发达，所以他们还不知道彼得他们曾经向外邦人来传福音，也就是说尼哥流一家的人信主，而且呢在像五旬节一样，当时五旬节圣灵降下，那当时彼得因着领受了异象，那么他们去到了哥尼流一家人的时候呢传福音，然后带领这些人信主之后，那圣灵也降下来，但是安提阿这时候的人他们还不知道，所以呢他们只向犹太人来传教。那我们知道哈，只向这些犹太人的来讲，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但是我们知道呢，但其中呢有这些，我们知道这些无名小卒，虽然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所做的在教会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向那些来到这个安提阿的这些犹太人来传讲福音，而且呢他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小步，所以有古卷说他们是向那个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传讲耶稣。那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是指的哪些人呢？就是那些生长在罗马的犹太人啊，他们是讲希腊话，所以他们的文化背景都是 希腊人的那个受到那样子的文化背景，就像我们今天在加拿大那个 CBC 一样，我们在这儿长大或出生的那些孩子，或者在美国出生长大的 ABC 一样，他们自己称自己叫什么 banana。对，就说皮肤是黄的，但里面是白人的，所受的所有的教育都是白人的文化背景，一个道理。他们讲的如果对于他们来说，母语可能是就是英文当然有些家庭我看到他们的教导至少是广东话，或者是有的用上海话，有的是甚至于安徽话，孩子们在家里边讲就是他们母亲父母的那样的语言，但是真正要表达他们内心东西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我听到过辅导过家庭，真正他跟他父母吵架的时候他用英文，然后因为他爸爸听不懂，好好好，我听不懂他，因为这是他里边的真正的母语。那这里边呢，我们知道呢，在安提阿呢，我们知道在之前也有过给撒玛利亚人去传道，但是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至少他有犹太人的血统。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个尼格流一家人，他们也是寻求神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些被驱散逃出去的这些的犹太门徒们，也就是在耶路撒冷教会出来的门徒，他们在安提阿的时候，他们却勇敢地向这些讲犹太，就是讲希腊话的这些犹太人来传道。那因为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那大家读到这个时候，如果你仔细读，想没想过为什么是主与他们同在呢？你会说主耶稣不是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被埋葬，三天后复活，然后升天，然后他来在地上有40天向众人显现，但是他最后还是升天了呀。那这里边说的主与他们同在是谁呢？大家想没想过这个问题？那我们知道哈，在约翰福音16章里边，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他要回到差他来的那个父那里边去，之后怎么样？他要差保惠师来，也就是真理的圣灵来。那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是完全的神，同时他也是完全的人，所以他会受到完全人的那个人性的一些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一些限制。比如说他如果在撒玛利亚，他就不可能在耶路撒冷，他如果是在加百农，他也不可能是在加利利，他是因为那个时候他是带着人的身体，完全的人。但是当主耶稣升天之后，他仍然要继续在地上的工作，那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所以他来继续完成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要完成的工作。所以圣灵的同在就是神的同在，就是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那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所以他们是三个位格，但是同样都具有，他们是同一个神，同尊同荣。因此主与他们同在就是神与他们同在，主与他们同在也可以翻译成说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也就是说主表明主手的那个工作是伴随着这些无名的门徒们。那这节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的教会建立，我们教会的扩展，完全都是出于神手的工作，他的能力，而不是我们人的智慧，不是我们的规划，或者是我们的技巧才能够做得到的。因着神手的工作， 从而带出了什么？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大家注意信而归主这两个动词的顺序，人首先要怎么样？要先信主，然后才能够回转归向主。人的心思要首先被圣灵来改变，然后我们才会有行为上的转变。我们的生命首先要被圣灵来改变，然后我们的生活才能够活出那样子的变化。那弟兄姐妹们，我请问大家，这样子的改变容易不容易？没有点头也没有，哦，有摇头的，有点头的没有？如果有点头的或者没有表示的，我就认可你是点头。大家觉得生命改变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对，如果要容易我就要后面还有问题。真的不容易哈。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什么？江山啊，对，我们大家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本性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那个本生命的本质。所以要传福音，我们知道尤其在这个现在的时代，传福音很难，要让人一个把这一个人带他信了耶稣很难，但是如果要让这一个人生命改变是更难的事。因为我们领人来到教会里信主，因信受洗，这是只是我们在信仰之路上的一个开始。有些人觉得啊，我反正受洗了，我就等着去天堂了。错，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改变的话，我们证明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它永远在那没有长大，甚至有没有我们都不知道。我相信很多的人多少快慢都会有变化。所以说在我们领人归主的这个经历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失败，也有很多的教训。如果我们不是靠着祷告来预备听的人那个心，不是靠着祷告来预备我们讲的人的口，没有人能够真正的信而归主。那在刚刚过去的大多的布道会上边，我们知道哈，去年是疫情之后的第一年实体的聚会。那个时候其实啊，我在我们那个教会也曾经来想做搞一个就是分堂的这样子的分会场的聚会啊，但是我最后三天下来的统计，整个三场的聚会实体就是加上就是即使是有来我们教会这样算下来没有超过200人，那信主的觉知信主的人都没有到20人，据说好像是16个人。所以那个声音在教牧团契里边就有声音说，我们值不值得将近50家教会耗有了那么多的精力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好像大家看到的只是那个结果，但是非常感谢神，今年在这次布道会的前3个月，教牧团契当中的这个牧师们，他举办方，他们就号召各个教会来40天不间断的24小时不间断的祷告。那甚至于我知道有些传道人他们禁食为这件事情祷告。所以非常感谢神，在过去的3天，刚刚上周哈，3天的时间，现场聚会的人数就是只是在那主会场就超过了1700人。那觉知信主的啊，也超过了70人。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以祷告来开路，以祷告来托住我们的工作，让神与我们同工。所以在我们周围哈，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信主都是圣灵的工作，每一个人生命的成长也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是与主同行，拯救那失丧的灵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我们与圣灵同工，让神的能力、神的话、神的爱来吸引人，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在我们周围仍然有很多不信主的家人、朋友，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神给我们的使命，也就是我们要领人归主，我们成为一个领人归主的使者。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定也是一个真正的宣教士。无论我们遭遇任何的拦阻，外边的环境是怎么样，我们在任何的地方，我们心里边念念想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福音带给我们所爱的人。我曾经，我跟大家好像做过见证哈，我跟我父亲传福音的时候，我说的我自己就在检讨，我担心，哎呀，因为我传福音，然后影响我跟我父亲的之间的感情，也不是感，他就惹他生气。但是回来之后，我就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分享，其实我是不够爱他。我如果真正爱他，因为我知道我可能这个几个小时，或者这一天，或者是这一周，我惹他生气，但是我把福音给他，是让他有一个永恒的一个得救的确据，让他能够享受永恒的平安。所以跟那个永恒比，我真的还不够爱他。所以我们如果你要恨他，你不要向他传福音。我曾经举过这个例，你如果恨那个人，你就绝对不让他信耶稣，让他去走入永远的灭亡。但是我知道神给我们的是爱，让我们真正爱一个人，我们要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当我们看到当圣灵在安提阿所做的工传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就是他们带给这个说希腊话的人来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这个他们当中呢就会派巴拿巴来到这个安提阿教会。那派巴拿巴来的目的呢，主要是要证实这些外邦人接受了福音是不是出于神。那我们知道初代教会哈，教会的领袖们非常的谨慎。那个时候我们刚才说到了撒玛利亚人是有部分犹太人血统的，那我们也知道是腓力，他本身是耶稣的门徒，所以圣灵借着他使撒玛利亚人得到了福音。那同样的呢，圣灵是借着彼得，使徒彼得把福音带给了他本身就是敬畏神的由这个哥尼流一家人。那现在呢，耶路撒冷教会里边他们遭到逼迫之后，门徒们来到安提阿之后，那把福音传给了这些讲希腊话的人，这件事情真的非同小可。所以说他们派出了有美好生命的巴拿巴，他本身有美好的灵性，又有信心，被圣灵充满，所以安提阿来到这里边要看看这个行为到底是不是出于人还是出于神。那我们看到哈，巴拿巴他的因着他的见证，他看到那里边神所赐的恩，他怎么样，他就欢欢喜喜的，而且呢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的靠主。在这里边我们看到来自于耶路撒冷教会的执事巴拿巴，当他看到神所给这一般的子民们的恩典的时候，他不仅仅劝勉这些信徒们要立定心志，恒久祷告。那大家请注意，这里边的立定心志不是说我们大事靠主，小事就不麻烦主，哎呀主太忙了，这事儿别麻烦他了，或者是我们有难事有生了大病了，我们才去祷告神，一个小病感冒算了，这个也别麻烦神了。而是什么，我们即使是在平静安稳的时候， 我们也都要靠主，持之以恒地来依靠神。这是巴拿巴所带给一个外邦教会的一个见证。教会的建立要靠主，教会各样子的事工要靠主，教会的拓展更要靠主。所以当这位来自于母会的巴拿巴，他所彰显的他的生命的那位美好的见证，我们看到他有哪些美好的见证呢？首先，他是一个好人，他跟同工们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那么他同时也是大有信心的人，他在侍奉上面是专心的依靠主，凭信心而行的人。同时呢，他也是被圣灵充满，我们知道他与神的关系是非常的 close， 他是一个被圣灵来充满来带领的人。因着他的这样子的生命的见证，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我们看到当一位成熟的神的仆人的美好见证，他的影响力有多么的大。他生命的见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说传福音很重要，而一个生命的见证是更重要的，因为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此我们在安提阿教会看到，安提阿教会他们已经靠着主的带领建立了，领了很多人归服主。那因着巴拿巴他的美好见证，也有很多的人归服了主。那现在要怎么样？教会要向真在真理上边扎根，需要有人来教导他。所以我们看到巴拿巴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去大树把保罗找了来，他去大树，然后找到了保罗，把他带到了安提阿，他们在一起有一年的时间，一同来聚会，一同来教导，这就是门徒训练。所以这是主耶稣所赋予教会的使命。大使命里边我们很注重于的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怎么样，做什么？主的门徒。我们不是仅仅去传，还而且要带领他们成为主的门徒。所以说在新约当中，我们会有几个词，又要带领大家一起来参与。有信徒，大家认为自己是信徒的请举手。信徒，好，感谢神。大家认为自己是门徒的请举手。犹豫啊，周奕是犹豫。好，感谢神。好，大家认为自己是圣徒的请举手。阿们，阿们。好好，我知道少了有三分之二，感谢神。心如很一点不犹豫的这样的举手。大家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请举手。几乎是 100%， 是不是？好，我们来看啊，什么是信徒？在圣经当中是从好，我们慢慢来哈。信徒呢是在使徒行传十章的45节才开始有，那指那些信耶稣基督和犹太教的人叫信徒，大家清楚了哈。所以在圣经上面我们完全按照圣经上的话。那你现在你说我信犹太教，你要是算不算信徒呢？当然算。 OK， 那什么是门徒？门徒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就有门徒，先知以利亚、以利沙他们都有门徒。在新约当中，门徒这个词在四福音书里边就出现了 380多次，耶稣把跟随他的人称为门徒。耶稣对门徒的要求非常高，大家还记得耶稣的很出名的一句话，马太福音十章说什么？不背着他，哎，大家马上知道，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怎么样做我的门徒。大家一定要别让我把你们带到圈里去啊。那什么是十字架的路？十字架的路有很多，那我们十字架的道路是怎么样？向自己死，向罪恶死，向世界死。加拉太书里边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了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说十字架的道路是牺牲的道路，舍弃自己，不再是我，是谁？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那十字架的道路也是荣耀的道路，因为耶稣基督生命在我里面，所以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那么我们就知道十字架的道路它也是一个得胜的路。我们看到门徒这个词，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被圣灵充满，那他讲到之后，门徒添了3000人。大家请注意，那个是用的门徒，这是一个我们看到被复活了的耶稣所复兴了的彼得，当他重新来跟随神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他的讲道蛮有能力，也看到了他愿意单单的来跟随神，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圣徒在这个圣经当中有60多次，旧约只有一次，我读给大家听，是在申命记33章第3节，当神的老仆人摩西在最后的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面对着这一班新兴的以色列百姓将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跟他们说，圣徒都交在他的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前领受他的言语。摩西称那些百姓为圣徒。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也有很多称为圣徒的地方。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边，当这个门徒亚拿尼亚要去，神指示他要去访问大树的时候，大树里的扫罗的时候，然后他跟神怎么说？跟主说，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我们知道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些门徒们，那这个时候他称为圣徒。所以到底什么是圣徒？我知道刚才有好多的弟兄姐妹没有举手。圣徒就是被神分别为圣的一般人。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称哥林多教会、以弗所教会、加拉太教会，包括还有腓立比教会的那些信徒们为什么？圣徒。我们知道这些教会里边有没有问题？有。但是保罗在他教导这些教会的这些门徒们的时候，他用圣徒这个词来提醒这些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分别为圣的一般人。所以说，当我们想到我们是不是圣徒的时候，我们要真的要想到不要辱没了这个称号。最后我们来看基督徒，我们刚才几乎是受洗的 100% 都是认为我们自己是基督徒。圣经当中基督徒只出现了三次，而我们今天用的最多的就是我是一个基督徒。要知道这个称号是非常非常的神圣。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门徒在先还是基督徒在先？门徒，阿们。那门徒被称为基督徒的是从安提阿起手。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这个称号是因为人家看到了这些门徒的行为，认出他们是跟随过耶稣的，就称他们是为基督徒。所以安提阿教会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是靠着主把人带到了耶稣面前，成为了信耶稣的人。他们靠着主来教导这些信徒，把自己生命的主权完全交托给主耶稣，成为一个一生跟随耶稣的人。这是主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要做主的门徒。那我们知道，当时教会是非常注重于布道，但是安提阿教会却有很多的教师，在后面我们会看到，他们不仅带领人信主，他们更是借着保罗对圣经上的认识，教导门徒要在真理上边扎根。因着安提阿教会的这些门徒，他们生命彰显了耶稣基督那个荣美的形象，因此他们被称为基督徒。因为在他们的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他们能够活出那个新造的生命，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那我们知道，什么生命就过什么生活，这是一群鸡。鸡的生命一定是有，就是鸡，但是鹰的生命就是鹰。如果这个鹰天天跟那一堆鸡在一起抢食时，那我们说它就是一个鸡。但是鹰是属天的，它的空间是在，它的生活空间是在蓝天当中，而鸡只不过就是在地上跑来跑去。所以说，今天你我都是被神呼召的一般人，我们都是用耶稣基督那宝血买赎回来的，在我们领受了这个圣灵的生命，成为我们新生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让我们这个生命能够透过我们活出来？在台湾有权威的部门哈，在调查影响一个人信耶稣的有几个。第一个就是传统宗教，我们知道在台湾有很多的民俗宗教，比如像拜妈祖啊什么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家庭的影响，比如说父母是信佛的，那孩子们也就跟着去拜佛了。还有一个就是基督徒的见证。那大家猜一下，哪一个排在第一位，影响一个人信耶稣？见证。是因为基督徒没有好的见证而影响人走入教会，这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非常非常惭愧的。我们其实日常的生活都在彰显我们里面的生命。如果说我们在单位里边吃饭、午餐、谢饭、祷告是拘于形式的话，我知道有的人害怕人家影响，就这样摸一下鼻子就算是谢饭祷告了，真的有这样子的。如果这个我们不敢，就是我们在吃饭前我们这样谢饭祷告的话，那么你能不能够做到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当别人来逼迫你的时候，或者是 让你有舍弃自己利益的时候，你能不能够真的效法耶稣基督谦卑虚己，甚至于舍己？所以说，我听到好几个弟兄姐妹说，他不敢在单位里边说他是基督徒。后来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怕人家看我不像，第二个原因是怕人家完了按那个要求我啊，你还是基督徒了，这事儿你都做不了，你还是基督徒了，你还跟我们一样争。我是听到好几个弟兄姐妹都这样讲，我们不能够，为什么我们不能说因为我是基督徒这件事情？比如说像我在单位里边啊，大家都有买那个六合彩，然后每个人一个星期那个交2块钱或5块钱。那我开始不懂，后来他们就说这个是，哎呀，2块钱交钱。我说干2块干嘛的？说的就是我们去买那六合彩。我说我不买。哎呀，你为什么不买？我说我怕中奖。哎，我们买都是为了中奖，你怎么怕中奖？我说我怕把我自己陷入那个试探中。这我就很容，我就这样子说。那再有这种事，没有人来找我。包括哈拉威的时候，大家都穿什么黑的啊，什么那些衣服，我就按照正常的去穿。那因为我是基督徒，这是鬼节，这不是什么叫哈拉威。所以可能开始的时候有人会觉得你另类，但是当我在公司13年的时候，我在那边没有一个人另眼看我，反而他们有一个我们的 supervisor 的一个朋友，他们的孩子家里面去滑雪，然后两个孩子摔下去，马上星期一早上来跟我说，莉莉亚帮我祷告，为什么我的朋友摔到那个滑雪的时候摔了，结果当场有一个女孩子死了，反而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的见证，当然我不是说我都是好的，我也有不好的时候，但是我们敢不敢，我心里也有征战，人家会说你另类，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说啊，昨天我们去参加一个教牧的一个团契活动哈，大家认识的嘉兴的真牧师啊，他又再一次提到，就说他，我后来我还问他，我说你这，我明天讲到用你这见证可不可以？他说可以可以啊。他就说呢，他当年信主之后呢，然后他跟他的岳父岳母在一起相处了5年的时间，那他们两人都想给岳父岳母父母传福音，他自己就说，他如果我跟我的太太活得不像一个基督徒，或者是我们以前呢，他岳父岳母非常了解自己的女儿，如果他们这5年时间他们的生命没有改变的话，那他的岳父岳母也不会这么快的去信耶稣，他说可能会更长的时间。我说那刚好你这个例证我明天可以用，这是他实实在在的一个见证。所以说我们不要错过任何传福音的机会，也不要错过任何我们生命改变的机会。那林祥元牧师他在一个课程叫做教会成长的瓶颈和突破知道，这个课程里面提到说，一个教会的质，它的成长一定会带来量的成长。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的品质要成长，我们一定会带来教会的复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跟神之间的关系来入手，从我们的生命改变来开始。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带来改变，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改变的一个生命的见证，一定能够见证福音的大能，也一定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也一定会带出福音的果子。所以我们生命要成长，要经过神所量给我们的各样子的环境，靠着随从圣灵而行，活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圣灵会提醒我们，当我们做那不该做的时候事情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 stop， 我们就要 stop， 闭嘴就要闭嘴， 当你要埋怨的是神说 stop， 你就要闭嘴。所以这是操练我们改变的一个开始。当然这需要我们有靠主的突破。当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和犹太门徒在对待接待外邦人还心存疑惑的时候呢，主已经借着这些无名的门徒们亲自开启了一个外邦人的一个宣教的事工，并建立了外邦人的教会。那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当中，好像这个作者是有意的把这些安提阿的这些门徒的名字没有写上，因为我们知道安提阿教会的建立是不是某一个人建立的，而是神也是圣灵亲自的工作。所以说当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人名叫亚加布，那他可以呢说预言说天下会有大饥荒，那确实在后来确实应验了有饥荒。那我们看到呢，于是门徒就定义，这里边告诉我们门徒们定义不是说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来号召门徒们要去支援那些有饥荒的地方，而是他们自己自愿的自发的来愿意来奉献，然后把那些奉献收在一起托巴拿巴送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对于一个刚刚成立的教会，他们甘愿突破自己的那个局限，尽自己所能来支持犹太的弟兄们，这反映了他们本身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耶稣本身是犹太人，那么福音也是从耶路撒冷到这个撒玛利亚直到犹大地。所以那当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这些说希腊话的人，他们带着感恩的心，知道弟兄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自愿的来支持他们。所以说我们看到呢安提阿教会突破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那个界限。那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安提阿教会有七个第一，创下了在教会初代教会的第一。我们看到他们是第一个向外邦人宣教的一个教会，他们也是第一个开始来教导门徒的一个教会，那他们也是第一个被称为基督徒的教会，他们也是第一个主动的来援助其他教会、资助其他教会的一个教会，同时他们也是在使徒以外有先知和教师的那个教会，那同时他们也是外邦人宣教的一个有派出宣教士的一个教会。那最后一个呢，第七个，他们是主张不必行割礼守律法就能够得救的教会。所以安提阿教会尽管他们建立教会没有看到是某一个人来建造，但是圣灵却把这样一个教会的荣耀归给了他们，也是神的荣耀。其实在我们每个人当中，我们其实都有局限，我们有很多的固有的观念，有很多的限制，有很多看不见的墙，那也有很多看不见的规矩。要冲破这些的界限，首先我们要自己有一个突破。在我们的观念当中，传福音是不是传道人的事，或者是有点头的或者是至少信主了至少10年、20年以上的这些老基督徒们的事。这个我知道，其实很多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认为，至少应该是让那些能够讲得清楚的人来去讲。 但是其实恰恰相反，很多刚刚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蒙受了神的恩典，他们非常有那 passion， 要把这个他得到的东西要向他的亲朋好友来分享。那我们知道哈，正像这个耶稣医治那个生来瞎眼的那个人所说的，那这个法利赛人问他说，医治你那人是不是一个罪人，他有一个很经典的话我非常欣赏，他就说，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怎么样我是瞎眼的，现在怎么样我看见了。这就是见证，我从前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我自己知道，我现在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我也知道，你们也看得到，这就是见证。那有一个姐妹哈，她信主之后呢，她信主之前哈，非常热衷于买各种名牌的鞋，不是包，很奇怪哈，我当时也觉得好奇怪哈。所以呢，她后来据说她从那个 Scarborough 那边搬到 Oakville 的时候呢，光那个鞋就装了好几箱。然后呢，他在这边接受了福音之后呢，他受洗那天呢，有好几个他的要好的这个朋友从多伦多过来，我们就来欢迎他嘛。然后他就说，我要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能力，让一个以前抄起电话就说哪哪哪什么什么牌子的包，或者哪个哪个这个公司里又出什么新款的鞋。现在抄起电话来你都插不进去嘴，是什么呀，你们要信耶稣啊，耶稣的为我们死了，我们都是罪人啊，你知道吗，我过去那些花的那些钱，浪费的那些精力都是浪费啊，你们要信耶稣啊。当然这个姐妹本身就是，你就可以想象原来她多么执着于那个鞋，她现在很执着的来传福音。所以但是呢，她自己呢，她又说不清楚，她刚刚信嘛，他又说不清楚，那就他去参加，像祷告会，刚信主，那时还没有受洗了，他就来参加祷告会，然后呢，小组查经，翻那圣经记得很，各种各样子的问题，那个圣经翻的都是写的密密麻麻的，然后 BSF 他也去参加。然后他在银行工作，他后来就听他说，他去家庭医生那儿在外边等，家庭医生都去看医生都要等，然后跟他周围的人就去讲，可是人家他讲又讲不清楚怎么办？哎呀，没关系，星期六来我家有 barbecue， 然后就把牧师请到他家给讲，所以他会利用各种各样子的资源来传福音。那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是由近到远，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很多同文化不信主的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当然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跨文化的宣教，但是我们至少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母语来传给我们讲母语的这些同胞们。那保罗其实他是有这样的，他对同胞非常的有这个负担。那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我其实对讲国语的我们的同胞我也非常有负担，我希望这么多的华人，我们要把福音带给他们，把这个我们所得到的好处要让他们也来认识。所以说神把我们摆在这些人的中间，是让我们有一个使命，要让我们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那有一个老弟兄，他就做得非常好，他每次坐飞机都会为他坐飞机身边的人祷告，所以他一上飞机就跟周围的人来聊天，然后紧接着就传福音。那他不管年龄的限制，他的那时年龄已经很大，他不管旁边的人是什么年龄什么文化背景，那他就去传，他就去撒种，那至于结果交在神的手中，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所以说我们不仅仅要去传，同样的我们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们也需要在真理上边被建造，我们要得到 栽培。我们不是受洗了之后我们就完事大吉，这只是我们信仰之旅的一个开始。我们需要借着祷告求主来指明他的旨意，我们愿意来跟随他，让我们成为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不要枉费了基督徒这个名。当你说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就承认里面我们是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是不是真的活出了那个基督的生命。那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凡事依靠主，我们所强调的是凡事，不是说我们觉得这个事情依靠主我们才来祈求主来祷告神，而是我们不论大事小事，不论是我们侍奉上的事还是我们生活中的小事情，都要依靠神。我们要学习安提阿教会这样子的，他们这些门徒们，他们在每一个人都在尽自己的职责，也是在完成神给他们的使命。所以正如麦基真牧师他所说的，那我们在任何的服事是100%人的工作，同时也是100%神的工作。所以我们要与神同工，我们不仅仅要靠主来传讲福音，我们也要靠主来见证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我们来顺从圣灵恩膏的教训，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基督那个荣美的馨香之气。我们也更是要靠着神来突破我们的自我，让我们不要安于现状， OK 了，现在已经很好了，我每天啊读经祷告，我每天按照正常的参加各种的聚会已经很好了。我们要有一个突破，要让神来显明我们的每一个人，我们成长的空间是无限的，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所以让我们借着接下来的这个回应诗歌，我以祷告来到主的面前，来向神有一个立志。